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年廿几啊？廿九，仲有两日就过年啦，啊，农历新年。我哋中国人过年咧都好中意咧，系将屋企咧系打扫干净哦。琴日咧就年廿八，点啊？洗邋遢，咁啊执靓间屋啊，清清洁洁啊，咁都系一件好事嘅吓。咁，啊，但系我又唔明咧，即系以前我哋啲传统咧就话要攞啲碌柚叶啊嚟到去冲凉啊，嗰啲嘅邋遢就同另外嗰啲嘅邋遢好唔同哦。咁啊用啲咁嘅方式吓。啊咁啊，習俗咧，我哋都喺新年嗰度咧，都張貼一啲嘅揮春嘅。咁咧就掛上一啲吉祥嘅字句啦，多數都係四字詞，咩如意吉祥啊，一本萬利啊，咁其實都幾貪心，一蚊賺一萬蚊喎嚇。咁咧就貨如輪轉啊，生意興隆啊，咁樣嚇，都係即係傳統嘅中國人嘅做法啦。咁我都預備咗啲揮春俾大家嘅嚇。咁咧，陣散咗會之後咧，咁我喺門口嗰度咧，你如果中意攞嘅話咧，我就派俾你嚇。不過咧，呢個係恩雨之星佢哋預備嘅。佢嗰度講咧就係知足常樂、平安是福，咁同埋咧一個愛字。咁呢啲好 biblical 啊嚇，好好合乎聖經啊，就唔係嗰啲咩一見發財嗰啲唔係啦嚇，肯定唔係揮春啦嚇。咁其實我哋黐揮春嘅時候，我哋都諗過嘅喎，係嘛？即係啱唔啱我哋先黐出嚟嘅喎嚇。咁笑口常開都好嘅嚇。咁咧就新年我哋又會去佈置下屋企啦。咁啊，務求咧就係有一個煥然一新嘅感覺。咁樣嘅做法其實都好好嘅。咁啊，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個人都精神爽利啲嚇。仲有咧，我哋系喺新年嘅時候咧，就互相祝賀啦。開口嘅時候講第一句係講咩啊？恭喜發財！連啲西人都識講嘅咯，而家特別嗰啲嘅議員啊，咁咧就咧嗰啲西人咧，恭喜發財咁，即係歪歪地啦嚇咁樣。咁我唔知俾人哋恭喜咗發財之後咧，我係咪真係會發財？我就唔知啦。咁咧就係咧就好聽嘅説話，吉利嘅祝賀咧係人人都啱聽嘅，人人都中意聽嘅。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冇乜所謂啊，喜氣洋洋。多數人嘅感覺咧都係話：，攞翻個意頭啫，咁樣嚇，大家開開心心。但問題係咧，整整下咧，就喺新年嗰度咧，就唔單止係講一啲好嘢，就連啲唔好嘅嘢咧。都唔准講嘅，係咪啊？我講下我細路仔嘅時候嘅經歷啊。咁咧，大家知道啊，年三十晚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好興咧，一家人咧就圍埋張台，食完晚飯咧，就喺度猜麵粉，就做包角仔啊，開住個油鍋嘅炸煎堆啦，係嘛？咁啊，啲細路仔啊，即係我諗我都係十歲都唔夠。咁啊，三兄弟喺度玩啊，猜下猜下嘅時候，突然間我話死啦咁樣。个后果大家都知啦，咁我做咗阿星，兜巴星。咁喺嗰次之后咧，我哋学识咩叫做避忌啊？但我仍然唔系好明啊，点解咧？平时就讲得，新年嘅时候就唔讲得咧？因为呢啲嘢喺学校冇教噶，学校有冇教噶？你即系新年唔好讲嗰啲嘢噶，冇噶，阿爸阿妈都冇教过噶。因為可能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只不過人人都是這樣做。後來我就揣摩明白了，原來因為在新年的時候說這些不吉利的說話的時候，就很可能會帶來出年整年都 不好運的了。大家是不是這樣看的？很多時候那時候的人是這樣看的。慢慢慢慢就會造成了一個社會的風氣。在新年的期間的時候，就市面就出現很多那些大量所謂流年運程 那些這樣的東西，你屬什麼？屬豬啊，屬狗啊，屬馬啊等等，豬年又會怎麼，馬年又會怎麼，這樣就教人怎樣來催吉避兇，是不是？ 我以为这些东西在香港、啊、在东南亚、啊、很多华人聚居的地方、啊、中国大陆、啊、才有这样的东西。但现在呢在温哥华呢过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太多的华人聚居在这里、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连中文电台、中文电视台都日日在这里播这样的广告、啊、找些什么大师、啊、来到教我们 去怎么做。咁仍然咧，系大部分人都认为冇咩所谓啊，喜气洋洋，佢哋觉得都系攞翻个彩，攞翻个意头啫，大家开开心心。但我要话俾大家知，好多人就系咁样嘅缘故咧，就是、信以为真嘅。好多年之前咧，美国有一间嘅大学，我睇过一份嘅 article， 系从一间大学做出嚟嘅研究，系讲咩咧？佢系讲咧广告对人嘅影响啊。去研究现时的这个广告对人的影响，原来很有用的、哦、我们一天 在电视那里呢、就是、看看电影的时候，看看戏，看看一些球赛，他薄又放一些广告出来、啊、原来呢那些广告的商人呢用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洗脑的方式来的、哦、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潜移默化，久而久之呢，很多人都是因为广告里面的宣传的渲染呢，是令到那些人去买那些商品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电视广告的费用是很贵的，是吧？但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去即是给钱来去买这些广告，为什么？赚回有突，所以他不怕这样去投资。但是迷信就是这样产生的，很多事重复又重复这样发生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信以为真。比如说昨天我就为李醒求弟兄求伯来到去主持一个丧礼，那就很多未信主的人呢都会觉得唉，新年流流即是丧礼就不会去的、啊、那就觉得去了之后呢就会是不老礼不吉利、啊、样即是有些不利事的感觉。甚至无呢那些的酒楼食肆呢，连那些的我们叫做解胃酒啦、啊、即是他们都不接的、啊、我昨天才知道，因为即是主人家 Simon 弟兄呢就告诉我，即是他找过几间酒楼呢都是因为新年的缘故啦，咁咧，佢哋都唔知道，好多人系咁嘅做法啊！甚至有啲基督徒，因为我哋系有华人嘅背景，我哋都习以为常，对呢啲嘅社会风气啊、传统嘅习俗啊、啊一啲所谓意头同埋避忌咧，谂都唔谂都照单全收嘅吓、啊，以为咧系会受到嗰啲嘅影响，而且咧亦都系唔多明白背后一些什么的意义或者什么的背景。特别是对于死亡、举殡、殓葬、丧礼那些的事情，很多千奇百怪的迷信的东西是会出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英国在北爱尔兰的时候曾经牧会的一些的经历。咁因为当地咧，成个北爱尔兰咧就得一间华人教会，我就系嗰间华人教会嘅牧师。咁咧，当地嘅华人，无论佢系信主又好，未信主又好，佢多数咧都会揾翻即系所谓入乡随俗，咁啊揾翻一个牧师嚟到去为佢哋嘅即系离开嘅亲人咧嚟到去主持丧礼。咁有一次我主持丧礼嘅时候咧，我哋教会咧就请咗一个本地人嘅牧师，咁佢又跟埋我一齐咧嚟到去那个丧礼的当中。那那个离世的人呢就睡在个棺木那里，那就他的亲人呢就是至亲的人呢就将40磅就是英镑啊就摆在他的心口那里、啊、那我那个同工西人的牧师呢就很奇怪了，就问我为什么他摆40磅在那里的，咁我即係用英文解釋翻俾佢聽啦。咁大概嘅意思咧就係、是，哦呢啲係我哋啲華人嘅傳統嘅習俗，一啲嘅迷信， 就是他们去到阴间的时候，这40磅就可以做一些的就是贴士卖路钱，等他那些行得就是不要给别人那么多的流难。我这个的同工好嘢，下次你可不可以叫他给40磅，我写一张支票给他，写够400磅。因为这些很多即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没有想过一路传统以来就是这样做。今天年29，那我就选择跟大家讲有关死亡这个话题。一来呢，就是我一路都是按住撒母耳记来到讲，上次呢就讲到30章，今天呢就跟大家讲31章，那么顺理成章。我不想跳过这段经文避忌。二来呢，我都想希望大家来到破除这些迷信。还有三来呢，就是我要医治回半个世纪之前被人兜巴星那个的留下来的伤痕。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这个的题目。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读了那段经文呢，就是讲到有关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同一日战死沙场。讲得不好听呢，就什么都是不要讲。他同一日，爸爸就是扫罗，三个儿子那些名字我们都读过了，被他们以色列人那些世仇就是腓利士人就打败了。扫罗就在当中被敌军的弓箭手射中，他伤势很重，他知道自己挨不到下去了，性命不保。于是他就吩咐那些即是他的随从帮他拿兵器的一个的随从，就叫他拔刀将他杀死。但这个随从不敢落手，扫罗就自己了断，而这个随从跟着他的随从都自己了断。战士来到这里，消息传到回去给以色列人，他们听到他们的王扫罗和三个儿子都被杀，所以他们就惊惶惧怕，弃城逃跑。后来腓利士人去到他们的当中，就将扫罗那个的首级，将他的头颅就割了下来，将他是身首异处，然后呢就将他的尸体呢就钉在这个的白山城的城墙那里，目的就是要羞辱他。同扫罗同族的以色列人反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鸡飞狗走，走到呢就是不见了踪影。但反而是另一族的人，经文告诉我们听呢，就是这个的基列雅比那些的居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怕被腓利士人发觉他们，他走了一夜，去到这个白山城那里，就将扫罗从那个城墙那里就拿了下来，然后拿回去雅比那里，就用火来烧了，就是进行一个火葬，然后就将他的骸骨就是举行一个安葬礼。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为什么这个基列雅比人会这样做呢？都是因为如果大家看回之前的经文，在第11章那里就记载了扫罗曾经有一次是拯救这些基列雅比的人。当时基列雅比人因为被那些亚扪人虾他们，亚扪人大军就是要攻打他们，咁啊，要佢哋投降，要佢哋咧系即系要租质佢哋。咁所以咧，基列雅比人咧就请求以色列人当其时呢个扫罗王咧嚟到帮佢哋嘅手。于是乎咧，扫罗咧就率领300,000大军嚟到将嗰啲嘅亚扪人咧杀个片甲不留。其实当基列雅比人为扫罗来到去举殡，来到去进行一个个丧礼， 我们看到圣经对这个葬礼和对哀悼一向都是非常重视的，无论是土葬又好，火葬又好。新约有一次都提到耶稣去到他的好朋友拉撒路所住的那个的村庄，伯大尼那个村庄那里。去到的时候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呢埋葬在坟墓里面四日那么久。耶稣去到的时候呢，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知怎么耶稣哭了。一位创天造地的神，赐人生命的主，他一样会悼念人的死亡。纵使耶稣立即就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过来，他一样哀悼人的离世，哭了。基列雅比对扫罗的哀悼是因为报答扫罗曾经对他的恩典，所以他冒住这个的危险都要将扫罗的身体拿回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人都死了，拿回身体还有什么意思呢？原来不是，对这个身体仍然是非常的尊重，不要让这个身体呢落入在敌人的手里面呢来到去受到羞辱。当其时扫罗带领那300万大军打败了那些亚扪人之后，扫罗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呢，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昔日他带着那些以色列军队去对抗亚扪人的时候呢，原来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打败敌人，不是他自己有什么的本事，是因为耶和华在他们的当中。即是说他仍然是以耶和华是他的神来到去敬畏他。但事隔多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刚刚第31章那里就讲到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都是同一日阵亡。其实这个结果呢早就讲了，在第28章，如果你大家回去早两前几页的经文，在第28章第16节至到第19节的一段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得到。在那里呢记载了扫罗呢因为很害怕非利士人大军压境，于是乎呢他就很腾鸡，就想呢去找先知，但是所有的祭司先知都被他杀了。他就所谓有句说话什么病急什么乱投药啊，投医啊，即是急起上来就什么都歪了。他甚至无呢歪了一个呢是那些的灵媒，即是交鬼的那些的灵媒，想问他的结果会如何。那么经文告诉我们知，当然不是那个的交鬼的灵媒可以做得到这些的事啦，而是神呢是容许了撒母耳再次返回世间，来到向扫罗王讲了这番的说话，就是从第16节去到第19节这几节的经文，我同大家读出。第16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藉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力人，你 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关于这段的经文呢，有些释经学者就是这样解释，就是这个是一次很例外很例外的一个个案，是神容许让 撒母耳翻翻上嚟，嚟到去同对啊同扫罗有一啲咁样嘅对话，即系话撒母耳嘅败亡啊，对唔住，扫罗嘅败亡系已经系早已注定。但我希望大家唔好误会，呢个唔系支持宿命论嘅讲法，而系话神对呢位嘅扫罗王三番四次嘅勃逆嘅一种嘅惩罚。虽然扫罗曾经救过嗰啲嘅基列雅比嘅居民，当其时佢啲认系神嘅作为，系带领佢哋嚟到去打败嗰啲嘅亚扪人，但系扫罗亦都曾经滥杀无辜，杀死85个罗伯城嘅祭司。我喺呢度已经同大家讲过好几次，人生好多时就系咁样啊，善恶交替。冇100%嘅好人，亦都冇100%嘅衰人、坏人。睇下佢生活喺边个嘅时期，睇下佢嘅人生嘅际遇去到边一点。如果要评价扫罗嘅一生，盖棺定论，其实都唔容易。但系作者透过撒母耳记讲出一个嘅事实。就是当扫罗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会日走下坡，直到有一天他要战死沙场，很悲惨，很坎坷。撒母耳记的里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到去描写扫罗和大卫的关系。从圣经的描述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人生的后期的里面，他很明显是一个悖逆神的人。但圣经里面呢，有三番四次来到提到大卫仍然是看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就只有神才有权来到去决定他的受膏者的下场，怎样死法和几时死，这个都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扫罗的死亡和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缺乏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才干，而是他拒绝顺服神的旨意而得出这个这样的结果。无论一个人是几咁有雄才伟略、聪明才智，除非他是选择跟随神、信服神，如果不是的话，终有一日他都是面对失败、面对死亡。如果我们撇开圣经，用人的角度，用一个世俗的眼光来到看扫罗的为人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好像扫罗那样的，不单止千千万万，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位，他们会不惜一切来到去斩草除根，要置那些妨碍他们的人于死地，就好像扫罗那样不断要追杀大卫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看回这些基列雅比人的时候，他们冒死的要将扫罗的身体尸体要攞返，这个行动看起上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扫罗是受到很多这些人的尊敬。世上不知有多少人都是有同样这样的心态，不单止认同扫罗的做法，甚至他们自己都是这样做。于是对这样做法的人呢，都仲有几高嘅评价添。我哋试睇下而家世界嘅政局，几多人都系咁。无论系美国又好、香港又好、中国内地又好，我哋所熟悉嘅呢啲嘅圈子，我哋都会睇到同样嘅情况。佢哋都得到好多人嘅支持，但系同样亦得到好多人嘅反对。有一句嘅说话，可能大家都听过。所谓咩啊？曹操都有 知心有，关公都有对头人。我们就是处身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世界的看法，属世的角度和属神的角度，原来是可以很不同的，所谓南辕北辙，非常的不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世上的君王是不能够拯救到以色列的，重要的就是以色列需要有一个好像大卫一样的人来到代表神那个的权柄和那个的主权治权，但同时间也要代表着上帝的公义。同样这个世上也都不是需要有一个很明君、很才干很厉害的一个的君王，以为这样就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以为这样就可以带领一个国家强大，不是。这个世界其实是需要一个完全公义的神。但我们看回扫罗的一生，扫罗是不是 不认识耶和华呢？当然不是啦，去到他临死之前的一日，他都很想从耶和华那里听到一些的声音，听到一些的指示。他不是不识耶和华，但是他却是选择没有跟从耶和华的旨意来到生活。我要问回在座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不认识耶稣呢？我相信不是。我相信这里在座的每一位都认识耶稣，我们起码都知道耶稣是哪一个。但你有没有选择跟随耶稣的旨意来到去行事为人？这个远远比起我们认识耶稣是哪一个重要得多。你有没有选择跟随耶稣的吩咐来到去行事为人？刚才我们讲到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习俗，而那些的叫做信了耶稣的，仍然是受到这些的传统的习俗来到影响。其实这些，当我们看成这些的习俗，这些的传统重要得过上帝给我们的吩咐的时候，这个就是罪了。好得人惊啊，这个就是罪。因为你看那些的东西是重要过上帝自己本身，你重要过耶稣自己本身，这个就是很有问题。来到撒母耳记的第一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无论是怎样，扫罗已经死了，连同他三个仔都死了，其中一个是约拿单，是大卫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在这个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记载了有一个人去到扫罗那里来到去报扫罗的死讯，告诉大卫知。他以为报这个喜讯呢可以立功啊，他以为可以发一些死人财啊。到过头来他的结果是怎样？经文我来读了，大卫吩咐一个少年人将他拉出去五门斩首，将他杀了。大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悲伤哀痛。在一般人看上来，扫罗的死亡其实应该对大卫来讲是大快人心，应该替大卫高兴，因为多年以来的祸患的根源终于是消除了。这个报信的亚玛力人其实是代表着不知几多同样有这样的心态的人，这些都是叫做机会主义者，以为用一个这样的机会就可以从中得益，就算不升官发财都可以捞回点油水。 以他的心态来讲，以为呢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卫听，大卫就一定会是论功行赏。但是当我们小心来到看这个社会，我们就会发觉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有无数那么多的这类的亚玛力人。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一方面我们要防备这些亚玛力人，我们自己都不要做了这个亚玛力人。因为大卫从来没有当扫罗是他的仇敌，他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对约拿单来说更加是不在话下，一般人会以为约拿单都死了，拦了大卫登基的唯一一个的拦了都没埋了，所以大卫登基顺理成章。但是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之前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和约拿单情同手足。在扫罗一直追捕追杀大卫那十年的里面，如果大卫因为这样的缘故而痛恨扫罗的话，大卫的生命其实就一定会是被损毁，因为他会被那些仇恨捆绑住他的心灵，就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大卫的人生的态度和这个世界的文化可以说完全是不同的，亦都可以说圣经对人的启示藉着大卫的生平、大卫的作为对我们所发出的一些的启示，和这个社会的风气和这个社会的传统习俗都可以说有天渊之别。其实透过大卫的生平可以说是对这个社会的一种的讽刺，甚至无一种的审判。这个社会就不断提醒我们要回避死亡，不要讲死亡，新年流流讲死一点都不吉利。但是大卫从来没有逃避、没有否定、没有漠视死亡，他甚至无畏扫罗为约拿丹作了这个哀歌来到去悼念他们，而且呢他是吩咐那些犹大人、教导那些犹大人，他将这个歌命名叫做公歌，写在这个的亚撒尔书的上面。整本的圣经的里面呢有一卷书特别提到呢，就是叫耶利米哀歌。在诗篇150篇的里面，差不多有70%，有70%是哀歌来的，是哀悼的诗歌来的。我们如果是真实的来到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死亡。当我们懂得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才懂得重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去逃避死亡，当我们去逃避死亡的时候，其实是教人不尊重生命。其实圣经一开始在创世纪没几耐第三章已经提到人的死亡，而人的死亡是上帝命定的。上帝命定的人、命定的事，人不可以不重视。上帝命定我们终有一天要面对死亡。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在安息礼拜的里面，我们用音乐、我们用诗歌来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情。当我们去为那个离开的人去追述他的生平，这样其实我们就感受到神是在我们的其中，神与我们同在。死亡、痛苦和所爱的人分离都不是一些最坏的事。什么是最坏的事呢？最坏的事就是逃避 现实，逃避真实的世界，将神所命定的事你看成是一件不好的事。人不能够消除死亡的哀伤，我们都不能够因为所谓避忌啊、否认啊，就贬低了死亡的重要性。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合乎圣经，亦都扭曲了人性。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打扫家干净，这件不是一件坏事。但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粉饰太平，以为呢不讲就不会发生，其实在这里自己欺骗自己。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很真实很确实的一个信仰。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拒绝一些肤浅的人生，拒绝那些的所谓传统习俗对人带来的是有什么的负面的影响。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你给我们有华人的身份，但同时间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不合乎圣经的。盼望你教导我们知道有一个的辨别的能力，认识哪些是合乎圣经，哪些是不合乎圣经的，叫到我们有这份的智慧来到去遵守，以致到你的名可以被显为大。求主帮助藉着圣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明白。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